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晚上好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素年锦时。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《茶花女》，不被信任的爱，注定是一场悲剧。听完之后，请别忘了在文末点一个再看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来听。在巴黎的蒙马特公墓里，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砌成的坟墓，墓的两侧刻着相同的一句碑文：阿尔丰西娜·普莱西安眠于此，深切怀念你。阿尔丰西娜曾与小仲马热烈地相爱过，或许是因为很少有人相信一个妓女会有真正的爱，所以他们的感情终究走不到最后。举世闻名的长篇小说《茶花女》，女主玛格丽特的原型人物就是阿尔丰西娜。书中阿尔芒的忏悔，又何尝不是小仲马一生的遗憾？阿尔芒深爱着玛格丽特，却又总是不信任她，一次次的误解最终把她推入了痛苦的深渊。就像书中说的，她死在奢华的环境里，死在她过去生活的床上，但也死在心灵的荒漠中。比起埋葬马衣的荒野，这荒漠更荒凉，更空旷，更无情。再深的爱，如果不被信任，注定是一场悲剧。阿尔芒第一次见到玛格丽特是在一个时装店的门口。那天，玛格丽特头戴一顶意大利草帽，身穿一条白色的细纱长裙。即使一身素雅，也依然遮掩不住她迷人的花容月貌。阿尔芒就这样被她深深地吸引了。此时的他还不知道玛格丽特是一名妓女。由于出身贫穷，玛格丽特沦落风尘，因为酷爱山茶花，所以大家也叫她茶花女。作为巴黎的名妓，她热情纵欲，挥霍无度，因此欠下了巨额债务。她的身上总散发着一种不同于她那一类人的气质，淫欲之中带着纯真、倔强、高傲，像罂粟一样吸引着无数的追求者。只是那些人并不是真的爱她，而是把她当作一个值得弄到手的漂亮情妇，以此来满足他们的虚荣心。玛格丽特厌倦这样的生活，纸醉金迷的背后隐藏着她深深的无奈。有一次经朋友介绍，阿尔芒正式认识玛格丽特，但他却表现得很紧张，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，甚至因此他还遭到玛格丽特的嘲笑。阿尔芒特别生气，觉得自己看错了这个女人，同时他还表示再也不想见到她。殊不知爱情这东西妙不可言，一旦闯进来就走不了了。阿尔芒越想忘记玛格丽特，就越忍不住去关注她。不久之后，本就患有肺病的玛格丽特因为平时放纵的生活，她病倒了。她的情人们纷纷离开她，只有阿尔芒每天偷偷探问她的病情，一直到她去巴尼尔疗养。阿尔芒天真的以为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玛格丽特会逐渐从他的脑海中淡漠。然而，真正有缘的两个人，再怎么兜兜转转，也会在某个地方再次重逢。两年后，玛格丽特回到巴黎。此时，陪在他身边的是一位老公爵。因为玛格丽特酷似她死去的女儿，所以她非常疼爱玛格丽特，希望她可以与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。只是 玛格丽特根本做不到，她还是会偷偷和贵公子们约会，比如一直供养她的季伯爵，还有苦苦追求她的恩伯爵。再次邂逅玛格丽特时，阿尔芒那逐渐淡漠下去的爱恋刹那间又重新燃烧起来，甚至比以前烧得更加热烈。在朋友的邀请下，阿尔芒得以到玛格丽特家里做客，但玛格丽特对他并不是十分友好，直到得知他曾在自己生病期间偷偷去探问他的病情后，他改变了对他的态度。一番热烈的嬉闹后，玛格丽特因肺病痛苦地咳出血来，阿尔芒心疼得泪流满面，他激动地对玛格丽特说，夫人，您这是在自杀，我要做您的朋友，您的亲人，我要劝您不要再这样糟蹋自己。同时他向他表达了自己这几年深深的爱意，甚至还发誓再也没有人比他更爱他了。虽然身处奢靡，但玛格丽特依然能够分辨出哪些是肮脏的肉欲，哪些是真诚的感情。他知道阿尔芒对他的关心是真的，对他的爱也是真的，所以他勇敢地接受了这份感情。这份真爱让坠入混沌的他看到了重获新生的希望。情定终身后，玛格丽特不仅把自己后门的钥匙偷偷交给阿尔芒，而且还为他们移居乡下的事情默默地做准备。或许是因为爱情来得太过于猛烈，阿尔芒不断地怀疑玛格丽特的真心，甚至觉得他是在玩他。当他看到玛格丽特偷偷和季伯爵来往时，嫉妒之下，他给玛格丽特写了一封分手信。后来他才知道，玛格丽特这么做不仅是为了偿还他的债务，更是为了他们的将来，他必须要处理好他过去那些杂乱的人和事。为了能和阿尔芒更好地在一起，玛格丽特不仅拒绝了老公爵所有的馈赠，而且心甘情愿斩断了与过去的一切。在远离巴黎的乡下，他们过起了平凡而又甜蜜的小日子。然而，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很快，残酷的现实就向他们扑面而来。为了偿还自己的债务，没有经济来源的玛格丽特只能偷偷卖掉自己的马车、披肩、珠宝。阿尔芒知道后，既心疼又生气，他责怪玛格丽特没有求助于他，他愿意帮他偿还债务，愿意给他奢华的生活。但是玛格丽特根本不愿意他这样做，除了两人外出的小开销外，他不会多花阿尔芒的任何一分钱，他不想他们的爱情变成一场金钱的交易。他清楚地了解，作为税务长的儿子，阿尔芒的财力能维持他一时的奢华，却维持不了一辈子。如果阿尔芒因为他而破产，那么他们的爱情也将会变得不堪一击。更何况自始至终他想要的只是一段单纯的感情。就像他说的，人毫无爱情的时候就满足于虚荣，一旦有了爱，虚荣就变得一文不值了。为了让两人更好的相爱，感动之余，阿尔芒把母亲留给他的遗产悄悄地转移到玛格丽特的名下。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，他始终无法相信玛格丽特可以爱得那么无私。就在他们幸福地筹划未来时，更大的考验无情地降临了。阿尔芒的父亲杜瓦尔的出现彻底击碎了他们的爱情美梦。 布瓦尔强烈地要求阿尔芒离开玛格丽特，他认为只有真正贞洁的女人才配得上真正纯洁的爱情，而且家族的名誉不允许阿尔芒做出任何有辱家风的事。阿尔芒无法答应父亲的要求，并且做好了与父亲抗争到底的准备。劝说阿尔芒无果后，杜瓦尔果断写信给玛格丽特，要求与他单独会面。他软硬兼施，强迫玛格丽特离开阿尔芒。他无情地指责玛格丽特的大肆挥霍，还刻意强调阿尔芒把母亲的遗产赠送给他的这件事。他害怕阿尔芒可能会因此倾家荡产，甚至断送自己的前程。尽管玛格丽特拿出所有开销的票据，证明自己从来都没有多花阿尔芒的一分钱，但杜瓦尔依然无动于衷。之后他又提到自己的女儿，说他就要嫁给一个体面的家庭，如果阿尔芒不和玛格丽特断绝关系，对方就要退婚。显然这样的责任玛格丽特是承担不起的，她的身份，她过去的生活，早就让她失去了获得新生的希望。最终为了成全阿尔芒的前程和她妹妹的幸福，玛格丽特默默地吞下所有的委屈和痛苦，含泪答应了杜瓦尔的请求。心如刀割的她给阿尔芒写了一封诀别信，然后重新回到他以前的生活，似乎所有的一切又回到了原点。有人说，爱有多深，恨就有多深，心就有多痛。回到了灯红酒绿的巴黎，玛格丽特过起了比以前更加放纵的生活，他想以此来麻痹自己，减轻对阿尔芒的思念，而这也让他的身体变得越来越糟糕。当阿尔芒看到玛格丽特和恩伯爵在一起时，他被他幸福的假象蒙蔽了双眼。他认为玛格丽特和其他的妓女一样，终究抵不过金钱的诱惑。曾经强烈的爱瞬间在他的心里转换为仇恨，他故意找玛格丽特的好友做情人，用尽一切方式羞辱他、刺激他、报复他，就连一些见不得人的丑事也纷纷往他的身上栽。玛格丽特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，不做任何的辩解。为了不让阿尔芒陷入到满腔的仇恨里，他把自己放到了最卑微处。在他们最后见面的那个晚上，玛格丽特祈求阿尔芒不要再继续伤害他，只要他不把彼此的前途拴在一起，不管白天和黑夜，他任由阿尔芒的摆布。第二天玛格丽特离开后，阿尔芒有点不知所措。当他带着最后的希望去找玛格丽特时，却得知玛格丽特正在和恩伯爵约会。丧失理智的他当即取出一张500法郎的钞票，并写下了这样两句话：今天早晨您走得太匆忙，我忘记付给您钱了，这是昨夜的费用。这次阿尔芒彻底把玛格丽特当成一名娼妇，带着对她的恨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巴黎。终于玛格丽特也在身心的双重折磨下一病不起，她所有的东西都被查封，而且她也几乎得不到别人真正的关心和安慰。弥留之际，她不停地给阿尔芒写日记，告诉他所有的事情，他不断地呼喊他的名字，渴望能再次见到他，但他的希望还是破灭了。最后 他带着无尽的遗憾和思念，离开了这个让他痛苦的人世间。红颜如花，花似梦，玛格丽特这一生最幸福的时光是阿尔芒给予的，最痛苦的时光也是阿尔芒给予的。因为一段不被世俗认可的爱情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3岁。生前越是被人议论纷纷，死后越是无人问津。曾经的繁华也随着他的离去烟消云散。故事的最后，阿尔芒看到玛格丽特那些混着血和泪的绝笔日记时，才得知所有的真相。他悔恨不已，但一切都来不及了。余生他除了缅怀，剩下的只有那无穷无尽的忏悔了。小说的结局令人唏嘘，令人遗憾。在法国上层社会一些虚伪的道德观和无用的名誉面前，玛格丽特连获得真爱的权利都没有。虽然她的身份低贱，但是她的心却很高贵。为了真爱，她甘愿付出所有，也敢于放弃自己唯一获得新生的道路。我们歌颂她高尚的爱，但又希望这样的爱情悲剧最好不要发生。山茶花的花语是理想的爱。终其一生，玛格丽特想要的也是一份理想的爱。到底什么是理想的爱呢？阿尔芒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故事其实就是最好的答案。爱除了无怨无悔的付出，更要全心全意的信任。只是在爱情的道路上，要做到这些真的很难。所谓你不说我都懂的浪漫很少会有，更多的是你不说我怎么知道的现实。所以我们更要努力学会理解和沟通，否则再深的感情也经不起现实的考验。只有相互付出，相互信任，才能让爱情结出最美的花朵。就算最后不能在一起，只要曾经深深的相爱过，没有伤害，没有误解，这就足够了。好了，今天的文章我们就分享完了。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是素年锦时，晚安。